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言。今天是星期三的节目，在这呢除了有嘉言，也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一起跟听众来互动。
是的，我们也可以呢每一个礼拜三呢在这里呢约定大家这个呢也是提醒我哈，哇，我们礼拜三主要就是要去帮助弟兄姊妹在他们的信仰上面呢可以呢做好一些扎根，还有一些教导。如果呢在信仰上有疑难，大家都是可以找我跟杨老师谈一谈你们的在看圣经啊，或者是教会里面你们有一些的疑问都可以来询问的。那我们有一个栏目其实是每一个礼拜三都有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心来听，这个叫相约在主里，就是我们都是约好嘛，约好在这呢同心的来学习，这个
灵修的一个，
对，灵修的一个栏目，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今天啊，我们已经到了第44集了，
很快哦，
很快，
已经很多集了。
是，那我们很希望呢大家可以善用我们的这一些的灵修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些都是很好的，我觉得而且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平台给大家的都是好像恩典一样，是白白送给你的啊。只要你们愿意来发一个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你希望拿到我们的一些讲义，无论是关于交友、恋爱、婚姻，或者是我们这一些灵修的资料啊，其实我们都愿意可以再次的发给大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可以好好善用啊，无论是你自己在家里面跟你的家人相约一起在主里面做灵修，或者是你带小组教会有需要，都可以使用我们这些材料、啊
嗯、特别是你觉得资源缺乏的时候，你可以使用这个灵修的一些的资料啊，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是是是，我们很欢迎大家可以透过短信来索取，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请大家在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也可以说明你想要索取哪一类型的这些的材料。空中辅导很多年的累积，很多很丰富的材料，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我有需要的时候我都会重听或是重看节目当中这些资料啊，对我来说也是很有帮助啊。
对，
杨老师，
那你反复都可以使用的。
对啊，我们做主持的也需要好好去，每一次都是要帮助自己温习。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听听今天听众的电话。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邻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毛姊妹。
毛姊妹，你好。
听到了，听到你们声音了。
哎，你好，姊妹。
毛姊妹啊，你有没有开免提呀、啊？
开着呢。
哎，你可以把免提关上吗？
要不然有回音的。
对，很空旷。
免提关上、
哎、是是是，
这样可以吗？
哎，好一点，好一点，好像你那个房间好像回音 很大，
嗯，很空旷的房间、对吧？
能听得到吗？
哎、
啊，可以，现在
好，对对对，
现在好了，嗯，
好，
好我们可以开始。
我是说，我之前就是，都去教会守礼拜， 我最初开始的时候也是被别人介绍进来的，然后自己因为说恐惧或者是身体或者孩子的问题去找他祷告，他就把我拉到这个入母群里面。
哦，
然后听了以后我就不想去教会了。
哦，
然后我也看到他陆陆续续的拉紧人过来。我听了这些道以后，我要是再去教会听到的话哈，他讲的跟教会里面的有反冲。
嗯，
比如说
能不能讲一下他讲的是什么？
第一个认罪。
哦，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吃圣餐之前是不是他说要认罪。
嗯，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只要从接受信耶稣的那一天开始，你就是说你的罪就被耶稣洗净了。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在我们教皇里面讲，你没有信耶稣的就不可以领受这个圣餐，但是他讲的意思是说你没信，你也可以在家里面每天背饼圣餐，也可以就是说不就是说没有接受洗礼，也可以吃这个圣餐。然后我就感觉到就心里面就不知道哪个说的对了。教会里面是每次领圣餐之前就要认一下自己这以往所认的罪哈，比如说犯的日常生活中或者是哪一些不对的地方。
嗯，
那现在就不需要认罪了。就感觉到，
你的意思就是说，牧师讲的是说，信了主以后就，不需要认罪了，是吗？
哎，对对对，他的意思说，我们只要是从那一天接受洗礼那一天开始，你的罪一定被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了。
嗯
嗯，不要天天在那里认罪，认罪，认罪。然后我就感觉到我有负担。
嗯，
以前我觉得我上教会里头去的时候，哎呀，我怎么这么多罪？好像是说我的罪很多。现在我听到这个道了以后，我没罪了，我的罪第一次就已经洗干净了，我就感觉到有轻松。但是我越听，我感觉到他讲的跟圣经上有冲突。
嗯，
我按照我的理论的这个理解来，我的这个水平我又理解不到。
嗯，
你看，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约伯记，约伯受苦受难，是不是？
嗯，
他就反对这个约伯的，说每个人都要受苦难，还有这个你才能接受更大的祝福，是不是？
嗯，
但是他就认为约伯这个受苦难就是，哎呀，瞎扯，就是不对，他就是他讲的这个道理，就是说约伯的说这句话，先受苦是不对的。
嗯，
还有这个就是吃圣餐的那个事儿，我就不知道，现在脑子里面就快成浆糊了，不知道该信哪个是了。
嗯，也就是说，他说的是没有洗礼的也可以领圣餐，对吗？
啊，对对对，就是说你凭着你的信心，你可以不去教堂里面也可以去，你可以在家里面自己背饼，还有那个都可以。
那他有没有讲到有关就是你信了主以后，你靠着信心靠祷告你就可以病得医治啊，你就可以上帝给你祝福啊，有没有这样的信息呢？
讲了，就是说你的任何疾病都是魔鬼的，有邪灵，什么你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心脏啊眼睛啊啥各种各样的疾病都是因为有邪灵才来的。
我简单的听你这么讲呢，我就了解，像这种讲道呢，我们所称的就是成功神学，就是说你信了主以后，你靠着耶稣已经得救了嘛，所以就不需要认罪了，然后你凭着信心你就可以胜过一切，包括你的疾病啊你的困难上帝都可以帮你解决，上帝给你甚至可以给你一些的祝福，让你这个人生顺利，你不会受苦。那么这个就是很多的典型的这个成功神学的这种理论。那么这种呢，当然你刚才说的认罪啊，信了主以后 我们的确，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的宝血已经涂抹我们的罪了，那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还会软弱，还会犯罪的，所以我们也需要不断地来到神的面前，靠他的恩典能够认罪悔改，这个是我们信了主以后都需要的。有关洗礼的问题呢，通常一般的教会，传统的教会都认为你没有受洗的话是不应该领受圣餐的，因为你还没有明白，你还没有生命，你更是不明白圣餐的意义，等于你是把这当成一个普通的饼，当成一个普通的杯，这样的去接受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通常的来讲呢，传道人就会讲说，如果你是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话，那你就不要领受这个圣餐，你把它传给其他人就可以了。那这个就是一般的教会所教导的，是因为帮助我们的还没有洗礼的人呢能够明白救恩，即使你说你已经信了，但是你还没有明白嘛，所以就需要在信仰在真理上你能够更认识你的救恩，认识跟耶稣的关系，这样你洗礼才能够真正的领受这个圣餐。那最关键就是说他们所讲的这个教义的问题，那这些所谓的成功神学呢，在很多方面就会给我们很多的影响这些影响呢，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只要我凭着信心我就可以拥有一切，所以呢很多的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教导呢就不断的追求啊，我凭着信心祷告，我凭着信心我可以求，比如说我有了病了我就不去看医生，然后我现在有这个经济上的需要的时候，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们，甚至我做生意让我做得成功，我现在我的事业上帝让我顺利，那这种呢其实圣经里没有这样的教导的，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凡事顺利，没有的。反而耶稣很多的教导是说你信了耶稣可能还会有困难，有挑战，有艰难困苦。那耶稣基督包括保罗他们的一生都是经历了很多的患难的，所以患难可能伴随我们的一生，但是上帝应许说他会与我们同在，他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能够胜过。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有关的教导。所以呢我觉得你刚才所说的的确这个教会或者是说这个教导呢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所以我觉得你不要再去接触他们，不要再去接触他们。但是呢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不管怎么样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还继续需要跟神建立关系。刚才你说你现在不敢去教会，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跟神建立关系，同时我们也需要在教会当中能够得到牧养，因为神建立教会的目的是说透过教会能够去让人得救，更是在这个羊圈里面让这个羊能够丰盛。所以耶稣说我来了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什么叫更丰盛？更丰盛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让我们更多的去领受神的话语，领受神的生命，跟神建立关系，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更是能够做主的门徒。所以上帝的意思，你通过教会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不单单洗礼，不单单是我参与教会，更是我们做主的门徒。那做主的门徒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委身，不单单是我听到，更是我去行道，这个才叫门徒。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嘛，所以我跟随耶稣，耶稣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耶稣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这个叫门徒。所以你怎么做门徒呢？你不能靠自己做门徒，需要什么？需要神的话语。那教会的使命就是透过传道人，透过这些牧者把神的话语传讲给我们，我们领受了，然后我们去消化，然后这个话语成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行出来，更是我们能够跟随耶稣。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做的。那教会当中有很多一些的比较追求的一些的领袖也好，或者弟兄姊妹也好，能够鼓励帮助我们 在信仰在生命上能够成长，那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面对这个异端或者是面对这种不正确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确要远离他们，但是我们不应该远离教会，远离神所建立的教会。如果你离开教会就是什么，你等于是离开了耶稣基督，很容易离开耶稣基督，因为没有人帮助你，你靠你自己很容易走错，很容易走偏的。今天很多的那种异端呢，很多的那种错误教导，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识辨，没有好好的去能够认识主的真理的话，你就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你在你现在的环境当中要远离这些错误的教导，同时呢要去到传统的正统的教会，讲真理的教会当中，你去牧养。那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叫教会啊？
教会就是我们这个县城里面最大的两个教会。
不是，
我
指的是定义什么叫教会，就是圣经里面讲的教会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了解真理，真理是什么，不是某个人讲的，而是圣经的教导。所以按照这个圣经的原文那个希腊文，它这个教会的意思就是团契或者是相交的意思，就是彼此之间属灵的互动，就是一群信主受洗的基督徒能够聚集在一起，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建造，生命能够成长，做主的门徒，一起传主的福音，这个叫教会。教会它本身的意思就是团契，团契一方面是我跟神的团契，我跟神的，比如说你教会里面的敬拜，主日的敬拜，你通过跟神的一种互动，比如说你领受神的话语，听到，这是从上面给你的，然后你要什么唱诗歌，然后去读圣经，这是什么，我跟神这样的一个互动，上下之间的互动。然后呢你看到教会除了我跟神的互动，还有肢体的互动。你在教会的崇拜的当中，你有没有看到有这个读经，有起应的读经，就是有人读有人呼应，有人唱诗歌，这是彼此的教导。唱诗歌不只是给神唱的，也是彼此之间的唱的。然后你领受圣餐也是彼此之间一同在神面前领受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道，领受神的那个饼和杯。那这个都是什么？互动，这个都是团契。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就是，我一方面我跟神的团契，同时我也跟人跟人之间的团契。所以为什么鼓励人一定要去教会的目的，就是说我们在教会的当中，这个属灵的团体的当中，我们能够在灵里面能够互动。那除了主日崇拜，那教会一般的也比如说主日学的教导啊，或者是圣经的教导啊，或者是团契啊，那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信徒彼此之间的建立。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团契的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灵里面互动的。你说我在自己家里面我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那是单方向的，就是你只是说你跟神跟你的关系，但是你缺少人跟人的互动。所以刚才我讲过做门徒，门徒是什么？有师父有徒弟。那主教导很多的门徒跟他在一起，当年十二个门徒，那么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后来差派他们去传福音。那么这些人建立教会以后，就是建立很多很多的信徒的领袖，然后帮助他们生命成长，然后牧养教会。那这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今天的教会有牧者，有做教导的，有做老师的，有做牧师，有不同的这种类型的人，目的是牧养教会，同时也有一些属灵上追求的弟兄姊妹，普通的信徒，但是他们在灵里面追求，比如说在小组里面或者团契里面也可以带领这个聚会，带领这个彼此的教导的。那这样的肢体在这个群体的当中也起到一个教导的作用，或者是帮助牧养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 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在这个团体的里面，一方面去接受教导，同时也帮助我们去学习这些师父他们生命的成长，生命的经历，也给我们很多的鼓励。那团契当中也有很多，比如说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他怎么去面对，遇到了疾病，遇到了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他怎么样靠神能够胜过，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去学习的，彼此的鼓励的。然后我们慢慢生命成长以后，我们也可以学习做师父，怎么样在教会里面去教导别人，帮助别人生命成长。那所以我觉得作为教会当中的肢体，我们一定要融入在教会的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自己的生命成长，同时让别人生命成长。
嗯嗯，好，我明白了。
对，所以你如果你觉得现在你的教会有问题，教导有问题的话，你找一个在真理上纯正的教会好吗？
就是这样的，我们教会里面他们那个上面讲到下面睡觉的一大半以上然后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进去收礼拜了，然后就散会就结束了，每个人都也不沟通，也没有什么建立什么很好的团契。
是啊，所以姊妹，你这个也就是好像杨老师所说那个，你也要想一想，在这个教会当中，你有没有被牧养？如果以我们刚刚的解释哈，教会不单单只是走进去听到而已的，你必须要跟弟兄姊妹有相交，你有一个爱的沟通，互相支持带导，这个是教会它就是我们大家就是跟随主耶稣的弟兄姊妹要需要有的生命。我希望你可以再想一想这一方面哈。如果你还需要呢，我们可以再跟你约时间。
那个我知道。
好啊。
对，一定要融入到教会里面，参加小组或者
团
契。是的，团
契，对，好不好？
行，
是，
好的，
非常感谢。
好，谢谢毛姊妹的电话。
好，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10:17。在女儿8岁那年，我第一次带她去滑雪，她的胆子很小。第一次，我们花了2个小时才从山上滑下来。当我们滑第二次的时候，她撞上了一个冰块，她吓坏了，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我把她的小脸捧在手中，柔和地看着她说：“女儿，爸爸爱你吗？”他眼里含着泪水回答我：“嗯。”我关心地问他：“你害怕滑过结冰的地方，对吗？”女儿又嗯了一声。我用肯定的语调对她说：“女儿，爸爸也不希望你受伤，爸爸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保护你。我保证，下次再也不会撞上冰块了。来吧，跟着爸爸。”我转过身，慢慢地往山下滑去。女儿一路紧紧地跟着我，沿着我的轨迹滑下山。虽然她仍然很害怕，但我的话 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他跨出了一步，享受到了滑雪的乐趣。不但如此，通过这次经历，女儿确定了爸爸爱她，要保护她。这份信心使她采取了行动。同样，当我们将生命完全交托给天父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天父爱我们，而且是爱我们到底。但是，听众朋友，你想想，你是不是真正认识天父呢？若我们还没有完全清楚认识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怎么可以展现出对他的信心呢？真正的信心不是盲目的猜测，也不是空洞的愿望，而是建立在对神的属性和对他话语有深刻的认识。信心的成长是一个过程，要信心有所成长，拥有希伯来书所说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样的信心，我们就必须认识神，而对神的认识是来自于圣经。信心之所以坚固，是因为相信的对象神，他是可信的。因此，真正的信心是有理据的，是确信，是毫不怀疑地相信神和他话语的真实性。信心成长的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并且在生活当中经历他的信实，多研读神的话语，见证他在历史和个人生命中的作为，从而建立起坚不可摧的信心。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就像故事中的父亲，不论我们在什么危险之中，你都愿意成为我们的支持和保护。我们不用停留在忧虑和恐惧之中，只是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认识你。你的话语让我们不致迷失，你在圣经当中所做的每一件奇妙的事，都让我们知道你是参与在人的生活中的。你过去做事，如今也在做事。求你赐下更大的信心给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Thank you.
弟兄姊妹，我们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了，除了是会接听弟兄姊妹在信仰上的疑难的电话，我们也会找来他们一些的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发问的一些圣经的问题。那杨老师，今天呢我们就找来这个听众他想要问的这个信仰问题，也不是经常有人问哈，不过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可以值得讨论的。
对，这个是一般人很少注重这个圣经的问题啊。
对啊，但是他表示说这位听众他看圣经看得非常仔细，很认真。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想要问哈，弥迦书这个4:3和约珥书3:10的字面好像有矛盾，但是都是指着弥赛亚国度而说的。那他的问题就是3:10啊，就是这个约珥书的3:10有圣战之意吗？这个呢怎么解答呢？
那我们知道这个约珥书和弥迦书呢都是先知书嘛，都是讲到这个神透过这个先知讲出一些信息。那么约珥书是旧约圣经当中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书，那作者是约珥，就是耶和华是神。约珥书呢是犹大国遭遇的严重这个蝗灾还有旱灾为背景，约珥书呢就是预告或者预言耶和华的日子来临，警告世人要悔改。因为那个时候呢神要透过这个敌人来去实行审判，就是让他们有这个蝗虫还有旱灾的这样的遭遇，然后让这个国家呢遭受这样的患难。但是呢当中所给我们的信息呢是盼望悔改，所以虽然是在患难的当中困苦的当中，但是呢是有盼望的，是在神面前要悔改的。所以约珥书的信息呢是说神呼召人悔改，在这个患难当头的时候呼召人要悔改，所以他也应许要复兴他的子民，要赐福给他们，要让他们能够带来这个回转。所以约珥书预言以色列人虽然现在是被掳流亡，然后最终要归回。所以这是在约珥书3:1里所讲的，神应许说将在审判以后呢要复兴他的子民，也就是通过这个患难灾难然后复兴他的子民，更预言圣灵将浇灌凡有血肉之躯的人，无论是男女，在神面前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提醒，你们要悔改。所以这本书预言呢，这个预言呢在五旬节，也就是教会成立的那个时候，他也被这个使徒来引用。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约珥书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五旬节的这个预言也被引用出来，用在这个宣讲神话语的时候。所以教会成立的时候讲神的这个救恩的时候就引用了约珥书。所以约珥书的主题是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几个字呢出现了5次，那么从第1章、第2章、第3章出现了很多次，中心的意思就是呼吁悔改。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到来之前你要悔改，那这就是所讲的信息。所以约珥书表面上好像讲的是审判，讲的是神的惩罚，但是呢本身的意思就是透过这个让人悔改归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中心点是让人回转。那所以约珥书的重点不是说让我们看到患难，反而是让我们悔改。同时呢约珥呢也把这个警告呢扩展到整个的万民，不单单是犹大国，更是万民都需要在神面前悔改，因为神审判的日子要来了，末后审判的日子要来了。所以在约珥书讲到说神透过这个外敌压迫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患难的当中来呼求神，然后让他们悔改，然后也应许他们将来这个犹大要 归回到神的面前，要实行神的恩典。那在这个当中，你看到在末世的日子，神要复兴犹大，神要复兴列国，神使西安能够归回。所以当中有讲到说，神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被掳的人归回呀，然后让这个周围的人，比如说推罗、西顿啊、腓力士人，让他们能够把这些犹大人把他们掠去。但是呢，上帝也会使他们被卖到远方之地，也就是说神使用这个外敌，让这个犹大人在这个当中让他们受苦。然后在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四节呢，讲到是神审判列国之前呢，会有一场战争。这个战争呢，就如同是人挥舞着镰刀收割庄稼。在这个地方，就是刚才这个听众所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底是指的是什么？就是第三章的讲到的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三章的九到十四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使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软弱的要说我有勇力。那这就是重点，刚才所说的就是要将犁头打成刀剑，要将镰刀打成戈矛。那在第九节里说，是先知在万民当中宣告神的百姓要成为战士，在列国的面前呢要实行审判，所以要预备打仗。外邦人被激动出来打仗，以色列人呢要面对，所以呢最终的结果是要这个外邦要被灭亡。第十节这里讲到说，农民通常他们拿着这个镰刀嘛，收割庄稼嘛，但是这个变成了什么？打仗的武器，也就是说要战争要爆发了。你没有太平的日子，太平你要种庄稼嘛，但是在那个时候你大家都没有种庄稼了，反而把这些当成一个打仗的武器了。所以这个用一种讽刺的手法来讲明说，你面对这种征战你要去参战，准备打仗了。所以这里面也是讲到一个最终的审判，也预表着说将来要有一场战争，这个末日的战争就是什么？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戈矛。那这个是预表着将来有一场这个大仗要打。这个大仗就是决定性的，这个是讲到将来最后的一个战争。那么结局是什么呢？以赛亚书二章四节还有约珥书三章十节，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二章四节还有约珥书三章十节，这里面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是完全相反的一个
状态，
一个状态。
哦，是
以赛亚书二章四节这里讲到说，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也就是说本来是打仗的，现在呢战争结束了，
对，
然后每个人都归回家去种田了。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将来是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也就是说到了那个太平的时间，
不用打仗了，
不需要打仗了。国与国之间不打仗了，民与民之间也不打了，战争带来是什么？杀戮。但是现在呢战争结束了，带来和平。所以弥迦书四章三节说，他必在许多民族中实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这个地方跟以赛亚书讲的是同样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说将来战争结束了，带来和平， 不需要打仗了。也就是说，将来在末世神审判的日子过了以后，就是永远的和平。那么这就是讲到这个预言将来是永远的和平。所以刚才所讲的经文，一个是弥迦书四章三节，还有约珥书三章十节，这里面是完全相反的一个结局。一个就是说弥迦书四章三节里是讲到战争要来了，你要准备打仗了，但是反而弥迦书四章三节里面讲到说战争结束了，带来和平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面对今天这个世界，我们为这个世界来祷告。很多的地方有战争，
是的，
有不平安，很多的地方没有真正的太平，所以我们要为世界上这些地方来祷告，同时也为到这些领袖来祷告，也祈求神那个预言早日的实现，为这个世界带来真正的永远的和平，也让我们能够抓紧时间把福音传出去，让这个和平的福音临到世上每一个人。
感谢这位听众，其实他有这个仔细的观察，然后呢让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经文，虽然用词是很相似啊，他也是讲到这个他们都有讲到这个用镰刀或者是那个
犁头，
可是那个意思刚刚是相反的啊，很有趣的一个，也是把重点呢放在神的怜悯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把焦点放在这个重点上哈。最后，我们还是需要为这些和平来代祷，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看这个经文，现在的信徒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消化？看完之后，就好像刚刚杨老师您所提到的那个，我们今天需要，因为我们可能身处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比较和平了啊，我们自己的国家哈，现在比较和平了。但是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这个列国啊、大国啊，还是需要面对战争啊。那我们现在虽然没有说在前线哈，可是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反而在属灵上了，我们都是前线哦。
对啊，
如果这个如果是这样去解读啊，我们每一天都是有一个责任啊，或者说我们现在征战的武器并不是一些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武器了。我们现在征战的武器是什么？就是祷告、敬拜、赞美，还有神的话语。
对
啊，对，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反而我们需要把焦点放在我们每一天这个属灵的这个祷告的领域上。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没有神给他们这种生命的时候，他们就去用世人的方法去面对这个人，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为这些人来祷告，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永久的平安，永久的和平。这样才能够人与人之间有这样的正常的一种人的关系。
的确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内心呢可以先没有一个战争，其实我们心思也是一个战场
嘛，里面很多战争。对
对对对，我们并不是说外面的才是战争，其实我们里面的战争也是很需要，
外面的战争是从里面来的，因为里面有战争，所以你用那个行动把它表现出来。
的确是，所以我是觉得哈，现在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的确，比如我们做辅导啊，我们分享神的话呀，透过广播来把自己这个我们的信仰啊可以讲明白，让更多的弟兄姊妹可以平息你自己内心的战争。那么当你里面的战争可以被耶稣基督的这个爱、他的恩典、他的话语圣灵的能力帮助你，你可以去打胜仗哈，你里面的那一种无论是思想也好、情绪也好，各方面，当你里面的战争和平了，这个外在你就没有战争了，比如你家庭问题就会减低啦，因为你里面平和了，你不用再去跟你外面的那个另一半、你的孩子等等啊，你的亲人就有很多冲突啊。所以哈，我觉得看圣经，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 其实我们都很多得着，因为你最后还是指向我自己，
嗯，
对吧？
对，
嗯，指向我们自己怎么样去成熟，在这个世上跟随耶稣的人，啊，所以非常有意思啊。
对，
是。
所以我想再念一下弥迦书四章的一到三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教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多国的民中实行审判，为远方的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嗯，
那这个就表示说那个真正的永久的平安的国，
嗯嗯，
那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里面的国是不是成为神的国，
对，
然后才能够带来外面的那个平安的国
啊。非常好的一个提醒，那希望这位听众啊，今天您的问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讨论，我们也希望今天听到节目的各位也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得到很多的帮助。 慈爱的天父，你说的不错，如果毁灭的战争全面爆发，那我们就要见到前所未有的黑暗，整个世界都要被卷入黑暗和痛苦之中。但是在黑暗痛苦最深的时候，也正是神的光照得最亮的时候，这大光要照在神的儿女身上，那时候我们就要看见在圣经以赛亚书60章第2节所说的，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显现在你身上。这情形完全是真的，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照着神的带领走在他的光中。
祷告不等于把自己不想做的事、不想尽的责任抛给神。祷告是求神指引，赐予力量和智慧做好那件事。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朋友，今天是星期三的空中辅导，鼓励听众朋友继续的，如果有任何关于信仰上的疑难，也是可以跟我们多谈一谈的。哎，那杨老师，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心得？比如在看圣经的时候，怎么鼓励自己可以有系统的去看？
其实我觉得无论你是自己查经，或者是小组，或者是教会当中的查经呢，你就注重一些的重要的一些的词汇，段落当中哪一些反复出现的，那你就对你或者是对整个的圣经的理解呢都是有帮助的。然后呢，在这个分享讨论的当中呢，也对你个人的生命有哪一些的提醒啊，哪一些的帮助啊，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领受啊。
对，所以呢，我自己都现在在学习啊，就是要安静下来，坐下来，分别一些时间，我们就真的是要专心看一章的圣经。其实旧约真的的确有很多你不太了解的地方，因为太多关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太多资料你要消化。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是不明白，就把那些地方画那个颜色笔可以吗？就是你的圣经是属于自己的嘛，那你可以画，或者是你现在可以写啊，又或者呢，有些说，哎，我不懂啊，不会看字啊，那怎么办？没问题的啊，都可以有方法的。在往后有时间的，可以告诉你有什么方法。可是我们真的很感谢今天大家一起的来学习。那我们今天空中辅导的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